约书亚记六章十五节，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与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她家里。”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必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铜器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并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坍塌，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那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兄弟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和他的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感谢主。
好，非常感谢海燕姊妹。约书亚记第六章实际上就是记录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城这个神奇的事件。坚固的城市似乎是无法坚摧的，但上帝向约书亚显明了他的计划，通过了一个奇妙的方式领导以色列人获得了胜利。昨天分享的第12到15节是围城的描述。到第七日围城七次，第16节实际上是约书亚的第三个指示。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这段经文，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要围绕耶利哥城7天，围城绕七次，并在第7天吹角。这种指示听起来，可能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非常奇怪的，但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25节所说的，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上帝的计划是超乎人的智慧的，但却是至高无上的。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要对付我们生命中的耶利哥城，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靠顺服的决心，不用人的方法，也不要靠血气行事，唯独顺服神的带领。当生命中的我在尽头时，神就必彰显能力。这也需要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以色列民生活在旷野40年的百姓，在攻陷耶利哥城后，能够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分别为圣，也就是他们能够得胜的根源。今天我们同样，我们要胜过我们生命中的耶利哥城，我们心中的老我，同样需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二是，20到21节是讲的是信心的果效。 以色列民信服上帝的指示，他们没有犹豫，是完全相信他的应许。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以色列民坚定相信，即使城墙看起来坚不可摧，神仍会为他们的实行奇迹。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得到胜利。其实，神在400年前已经跟亚伯拉罕说过，迦南地的恶已达到他的耳中，他要等这地的恶慢赢了，就做公义的审判。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21节是提到，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惧男女老少、牛羊和驴用刀杀尽。因为这些男女老少不肯像拉合一样投靠神，所以必须按照神的吩咐，在耶和华面前毁灭。22到27节就是神迹的彰显。围城之后，约书亚发出拯救的指示，他吩咐拯救拉合一家，把他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这个以色列城外，其他都用火烧了。这次围城和其他不一样，是完全要消灭耶利哥城中的文化，是用火来焚烧的，只是把贵重的金属分别为圣。约书亚把拿和一家都救活了，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拿和我们知道后来是嫁给了犹大支派的撒门。成为大卫王和弥赛亚的祖先，所以人不论种族地位，凡投靠神的都可以成为神的百姓。耶稣呀，最后的指示就是重修禁令的指示。在26节时，耶稣呀叫众人起誓，是因为耶利哥城既然作为初熟的果子，全然奉献了给神，就必须永远的。保持原状，见证神的作为，这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是神对迦南地的宣战，是为把以色列人与迦南人要分得清清楚楚，要分别为圣，不受这迦南当地文化的思维的影响。我们知道，500年后，北国以色列人就背离了神，不再相信约书亚的诅咒。所以在列王记上16章34节写到，亚哈拉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西以勒重修耶利哥城，安门的时候伤了幼子西哥，正如耶和华坚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最后27节是讲的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圣名传扬遍地，就神再一次的提升约书亚。因为对后面出现的战争中百姓是否跟从耶稣要有决定性的影响。总之，耶稣雅记6章是一段是关于信心、顺服和神迹的故事，也是通过这个以色列的信心和顺服，神实现的奇迹，攻克了耶利哥城。这章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论面对多么困难的情况，只要我们完全信靠上帝。并顺服他的旨意，神必会在我们生命中实行奇迹，并引导我们获得胜利。另外，耶稣雅记这6章15到27节，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与我们现在基督徒生活相关的一些启示。第一点就是信心的力量。耶利哥城的功课是基于上帝的指示和以色列人的信心，在新约中。耶稣也曾多次强调信心的重要性，例如在马太福音21章20节中，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困境和挑战时，我们要坚定信心，相信神的能力和应许。第二点是顺服神的旨意。以色列民攻克耶利哥城的过程中， 他们是完全顺服神的指示的，按照神的命令行事。在新约中，耶稣也教导门徒要顺服神的旨意，并且将神的国度置于首位。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3节教导门徒，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的。基督徒应当时刻的顺服神的旨意，依靠他的引导来生活。第3点，圣洁的重要性。耶利哥城的毁灭与城内的物品归属有关，因为这些物品被定为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诅咒。这也提醒我们在神的眼中，圣洁是非常重要的。新约中也多次强调了圣洁的重要性，例如彼得前书1章15到16节中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被呼召要摒弃罪恶，活出圣洁的生活。第4点就是神的审判和怜悯。尽管耶利哥城被毁灭，但对于拉合的家人，神通过了约书亚。实行了怜悯，保全了拉合的家人。这也显示了神具有公义的一面，也有慈爱怜悯的一面。在新约中，神通过耶稣基督也向我们显明了他的慈爱和恩典，也给予了我们机会悔改并得到永生。尽管这个约书亚记六章实际上是描述了以色列民的历史事件，但是通过其中所体现的信心、顺服、圣洁和神的慈爱等原则，我们可以得到启示。我们也将应用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以更加信靠顺服的追随主。好，今天我们有2个思考题。第一个思考题，在这段经文中，神的指示非常具体和严肃，甚至要求将城中。除了拉合一家，其他所有的人和物都毁灭，这是否与我们对神的慈爱和怜悯认识相符？如何理解神在特定的情况下对罪恶的审判与他的慈爱之间的关系？第二点，在这段经文中重复强调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应取那当面的物，否则会招致神的诅咒。这对于我们今天生活有何启示？我们如何应对？自己生活中的当灭的物。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2个问题哈，围绕这个耶利哥城这场战役的特点啊，来思想哈，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当毁灭的哈。那比较以后的战役就不同了，像到第二场的战役打艾城，那么攻下以后呢，这个城中的这个掠物呢，成了这个百姓的战利品啊，并没有全都毁灭哈。但是耶利哥城不一样。所以这一点上哈，我们去围绕这一点来思考哈，神的这个安排哈，以及以色列人凭着信心接受神的安排，按照神所讲的去做哈，这个背后的原因哈，是可能直到最后后面的时候往前看哈，我们才能够体会得清楚哈。整个约书亚记的第6章啊，就是在讲信心，我们昨天有看到。信心的表现啊，他通过各样的行动啊，不让说话就不说话了啊。今天让他们呼喊，他们就大声的呼喊啊。那信心的跟随啊，清早就起来啊，不拖沓的哈。神让做的事情就快快去做啊。虽然很简单的事情呢，照着神所吩咐的原原本本去做啊。然后呢，这是啊这个信心的表现。那今天主要是讲这个信心带来的结果哈。怎么凭着信心得胜的啊？最后的结果如何啊？特别用7这个数字提醒我们神的同在啊！7个祭司吹着7个羊角哈，这个吹角昨天有讲了哈，他们过吹角节是表示庆祝、表示欢喜、快乐，迎接新的时代的到来哈。另外有一处，我也想到哈，那个在西乃山上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 啊，闪电雷轰，特别讲到大声的吹角的声音。那个时候谁在吹角？显然不是人在吹哈，显然不是这个以色列人那时候还没有预备哈，神没有吩咐他们用角来吹哈。啊，最后末日的时候啊，有角声吹响啊，号角的声音也会吹响啊，所以这是在天使在参与啊，所以这个吹角也代表引入这个属天的能力啊，这个天使的参与人没有做什么啊，神派天使过来灭城是城墙倒塌这个他们考古学家有挖出那个遗址嘛，发觉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城墙是内城外城内城是向里边倒塌，外城是向外面倒塌这不是这个天然的地震所带来的结果震不会震得那么巧这显然是一种超自然的一种的行为在考古上面，他们挖掘也发现这个证据，这说明真的是像圣经所记载神亲自参与为什么这些城里所有的东西是当灭之物，要进行毁灭，用火烧这个人要尽头杀尽，牲畜尽头杀尽跟爱城不一样，第二座城爱城，他们就可以拿来做礼物第一座城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座城是初熟的果子，是献给神的。这个当灭之物进行毁灭这个词两个含义一方面的含义是把它毁掉，一方面的含义是归给神的。这个就像献燔祭一样燔祭是用火全都烧毁这头牛什么也不能留全都烧了，烧了归给谁呢？归给神了所以这个城，整座这座城就像一个燔祭，这座城就像一个初熟的果子一样这个进了迦南的第一场战役，这个结果是靠着神得胜，得来的结果也是归给神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目的是提醒以色列百姓是神使他们得胜。神使他们得胜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借着约书亚。约书亚，你看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成就，不能不听的叫他们呼喊，城就倒塌了说这个东西不能取当灭之物不能取，取了以后会受咒诅的到了第七章，真的是他们就受咒诅了，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取了当灭之物，结果第二场刚第一次打这个爱城的时候就失败了，就有人被杀了。整个民族就受落到这个惩罚和咒诅当中了约书亚说这个城不能重建的这是初熟之物归给神的这个完全是属于神的谁要重建的话这个开始立地基的时候就要死长子安门的时候建成的时候就上幼子刚才这个周弟兄已经提到了列王记上16章34节。后来有人不信这个话，结果最后呢，就成就了约书亚的话就成就了真的是照他所讲的去做这都代表这个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人怎么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支取神的大能？这就是信心了所以信心本身没有能力，信心本身不能救人，是什么来救人呢？是谁有能力呢？是神。但信心像一个管子一样信心你要接到神这里来，那神的能力就下来了你信心是指向上帝的神的作为就显现约书亚是完全有信心的人，所以他讲的话就好像神在讲话一样，一定要成就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这个信心，所以信心最重要的不是成不成，你信的这个坚定不坚定信心最重要的是信的对不对。你接的那个对象有没有接对我家里有一个远房的亲戚他信这个藏传佛教的，哇，信得好诚啊！你知道他们去拉萨去朝拜的时候是用身体走路的，走几步一叩一拜，全身俯伏，好像用身体在丈量他所走的那个道路成不成，太诚了最后就因为去这个磕头，把前额磕伤了，然后回来就生病，然后就死了。信心最重要的不是你成不成信心最重要的是你信的对不对你一定要指向这个真神。你说这个拉合家里面这些人，他信的有多诚呢？ 是不是都是100%的，没有一点怀疑、半信半疑的人有没有呢？也有，但是他只要躲到这个房子里面，信对了，他就得救了啊，对不对？你看，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哈，一定要把握住哈，你信的是谁啊？信的对象是怎样啊？千万不要用各种假的偶像啊、虚假的东西来代替这位真神啊，哪怕是神的作为、神的祝福啊，用神的祝福来取代神。这个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好的啊。再有一点，我们看到这个拉合的作用啊，拉合救了多少人呢？第23节哈，拉合与他的父母两个人啊，弟兄那是多数，至少两个弟兄啊，和他所有的啊，不是他所有的财物哦，你去读英文哈，是 belong to her。所以还是他指家里的人啊，跟他有亲戚关系的人啊。后面讲说，并他一切的亲眷，哇，这个拉合很有说服力啊，把他所认识的所有人哈，可能抓紧时间，这个家讲完，那家讲，一个一个都拉到他家里去了。只要躲在他家里，最后都得救，在这个将亡的城市当中哈，走向毁灭的这个城当中哈，要有。被毁，进行毁灭的这个城当中，有一个人啊，抓紧时间拉人去他家啊，这是我们今天整个哈传福音的一个 picture 啊。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是一个将亡城啊，将来要被天火所毁灭，什么时候到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越来越靠近了哈，以色列人已经在城外啊开始走了啊，越来越靠近了，那个角声已经吹响了。今天我们也是哈，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这个毁灭的日子越来越靠近了，各种各样迹象越来越显明。我们城中的拉合应该做什么？拼命的哈，抓住一个讲一个，抓住一个讲一个，就一个算一个哈。谁愿意听就赶快讲啊，谁愿意这个信赶快带他们来教会来认识神哈，啊，用这样一种心态哈，啊，把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哈人。都带到神的面前啊，得以拯救。
首先呢，我们讲到这个神的慈爱怜悯有没有相符合？其实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你的后代第四代要回到这边。那亚摩利人的那个罪，等到还没有罪恶满盈，所以呢，其实呢，那个神他对他的慈爱是长久的，他的耐心也是长久，他一直在等我们人能够真的是悔改归向神。可是这些人呢，他们却都不是，他们还是一样的，我行我素。就像那时候，神，命，挪亚造方舟，造方舟不是一天就可以造成的，这是很长的时间。接着造方舟也是在跟大家讲，就是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可是呢，旁人看了之后只是嗤之以鼻，根本没有，根本不愿意接受。可是那一天来临的时候，真的神就毁灭了，只有愿意相信的人才可以进到方舟。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神还在等待那些不信的人，等到日子满了，那神就会再来了。所以，我们这对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要赶快去传福音。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然后，我们也可以从耶利哥城这边也看到，其实第一天神就可以毁灭耶利哥城，可是呢？有给他们6天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再做最后的一个悔改的机会。可他们没有，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把他们的城门关紧，心门关紧。所以呢，第七天神就毁灭了他们。那第二个题目呢，我们讲到这个物品的毁灭。耶利哥人民呢，他们是敬拜偶像的，这个是一个不洁的一个地方，是属于撒旦的地方。所以神呢？要把这些属于这个黑暗势力的东西把它烧毁，为的就是让他们知道不要去留恋这些东西物品。除了24节这边讲到金子、银子跟铜铁的器皿，因为这些东西是经过火烧炼的，烧炼之后呢，他们是有留下来的，是洁净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撒旦的作为，若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信了主之后，我们一定要完全的把 我们的这个老我给除灭掉，还有在没有信主之前，那些拜偶像的或者是那些不洁的东西，我们要把它丢弃掉。若是不丢弃掉的话，其实你留在那边，我们人的眼目的情欲，我们就会被影响，心情就会受到影响，没有办法跟随神。常常这样每一天的话，你就那个被这些东西所占据了。那神呢，也是在这边要跟我们提醒，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要把它毁灭，不留后口。然后我们也可以从约书亚他讲到说，这个城不要建造，不可以再重新建造，其也是在提醒以色列民，就是神的大能。当初昨天我们有讲到说，这个城呢，耶利哥城是牢不可破，固若金汤。可是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是神在掌权，就是神掌权，所有东西都可以，都在神的手中。这个是个不洁的之城，而且呢，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人呢，把这个主权交出去，让神自己亲自来做这个事情，这个都是一再的在提醒以色列民，让他们知道说，这个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那若他说，若是重建耶利哥城，就受咒诅，也就是提醒我们，真的是我们不要心里不要有贪恋之心，因为贪恋之心的话，重建这个就是等于说你把过去的东西又带回来了，这会影响到你跟随神向前走的前面的方向，而且你等于说又把撒旦带进来，所以呢。我们跟随神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也要眼目标向前，不要再回头。
第一呢，这我们也是对这个杀尽人畜啊，灭尽财物，这个也是讨论很多，就是体现了神的性情、圣洁和公义，他不能容忍一点点罪，所以呢，不能留尾巴，要彻底，因为那个耶利哥城的人呢，罪恶满盈，是该惩罚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把理解和平衡这个公义和慈爱，最后。那个李章的讲的十字架是最大的刑罚，后边我没太清楚，一会儿请你补充一下，看谁补充一下。第二呢，就是最近那个大学生抗议啊，这条简单一点，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事展开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也要想到人的肿瘤，也是要包括取巴勒斯坦人这个根据地，也要像今天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也是要分别为圣，在这里。就是拿这些事作为参考。第三呢，人的败坏呢，因为在耶利哥城，因为是人败坏，所以不让他们存活，连牲畜也要灭。这是神在训练他们如何顺服。第四也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是有金链子家里的，但是是佛像的，把它抛掉，因为不要只是当金子来奉献给教会，这里面会对教会产生影响的，因为带着偶像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就是神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呢，那些无可救药的人只能把它灭掉。还有一点就是讲到人与神同工，神的工作是让把那个城要灭掉，但神做工的同时呢，人要回应，就是神，以色列人相信神已经把城交给以色列人了，就像雅各当初把一些，哎，这个。是另外一个点，还有一个点讲到罗德和拉合的比较，罗德他的妻子，他的家人就不像拉合他们家人这么信，所以他妻子就回头看索多玛，就是他看见神迹了，还是不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对拉合来说呢，神也是做了，神不会做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把拉合一家就拯救了。童阿姨最后分享说，看见星星。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信心增长达到了神的要求。过去他们一直失败，现在他们能够听神的话，说不说，让不说就不说，让大喊就大喊。眼前他们没有动一兵一卒，一切照神的吩咐，所以神就成就了这个，把这个他们取得了城池。讲到这个用刀杀尽呢，这是神的判断和决定，我们不要自己判断，
不要觉得说啊，这些东西很有用的，很值钱的，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意思来思考这些东西。所以得胜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我们什么时候以自己的想法如果代替神，那我们就会出错。那怎么防止这样呢？就是读经，圣灵会教导我们，圣经会教导我们如何去做。
我们小组也是通过这个今天的读的经文，就看到就是以色列人非常顺服神所说的啊，神说什么他们听，然后去做，就见证到神所给他们的这个应许的这个成就啊。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是的去听神的话，去顺服的去做。然后我们小组集中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第17节提到毁灭，18节当灭，还有21节提到杀尽，吴长老跟我们分享说，这个原文都是Heren，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完全属于神，完全属于神。我们之前大家也提到说，这个夺取这个城，把它全部的毁灭掉，那是相当于一个初熟的一个果子相当于翻祭，把它完全的献上。那我们小组就讨论到说，那这个初熟的果子比如说树上种的果子，地里产的产物，那都是最好的初熟的把它献给神。那翻祭的话，我们以前学的也都是这个牛羊。那要是没有残疾的哈，那也都是经过检查，最好的把它献给神。那耶利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哈，不管是城里的物，还是那里那地方的人，除了拉合一家哈，那都是恶贯满盈的以至于这个像我们以前也学到说，地甚至要把他们吐出来，他们的恶已经达到一种程度。那我们就在想这个这个这么恶的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要把这个充满恶的、很不好的这个东西，要把它来属于神，把它献给神？哈，我们献物不是应该献最好的吗？所以我们小组就这个问题讨论，但是可能也需要听听牧师的这个解答是什么？哈，我们有想到就是说，是不是因为借着把它献给神啊？把它归给神之后，使这个地方重新得到洁净，重新成为一个洁净的地方，然后以色列人他们才可以再住进来，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意思，或者说神的这样的一个用意在里面哈？然后我们小组也提到说，就是22节、23节哈，因为这个城墙的倒塌，它是在前面哈。在20节就提到说百姓呼喊，然后城墙就倒塌了，哈，然后到22、23节才记录就是说约书亚吩咐两个探子去把拉合一家救出来，哈，所以有的是说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奇迹，就是说拉合家的房子没有倒，以至于后来去把它取出把这些人带出来。那还有一种是不是也像，就是说约书亚记前面记载的，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去探这个耶利哥城，他这件事是记录在后面的，是一个倒叙的形式。所以这边这个地方的记录，我们就不知道它是一个倒叙的形式，还是说神把拉合一家的房子就是行了个神迹，把它保留在那边，然后再进去把他们带出来。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哦。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我想到那个有一本书，可能大家都读过，就是《天地路程》，讲那个主角他进到一个将亡之城，耶利哥就是一个将亡之城。刚刚大家都提，它里面是恶贯满盈，整个城里面只有一个人拉合，因为相信上天下地的神。让他全家得救，所以当毁灭的时候，很奇妙的是，拉合跟他所有的父母兄弟、一切的亲属，只要听信他讲的话，愿意进来的都得救。刚牧师也提到，所以这对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哦。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传福音。把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都带到神的国度里面，要不然到最后那一天，最后审判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信跟不信就是两个路可以走，一个上天，一个下地狱啊。哎，我常常想到，我们整个家族有一个人目前还是顽梗，不愿意信。你跟他谈福音，他就撇头而走，你怎么办？你只有替他好好祷告。旧约讲的很多事情，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就很清楚了。拉合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让我们知道听、信、知道，我们就顺服，做该做的事。整个城都是罪当恶极，只有他是特别被神拣选出来也好，传福音得救也好，要信服啊。所以刚刚大家讲的要信靠顺服，没有其他路能够讨神的喜欢。
好，谢谢吴长老啊。那小平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献祭，我们都是献最好的啊，出熟的果子都是最好的啊。那这个城怎么献给神呢啊？其实那个关键就在吴长老解释那个毁灭这个词啊。毁灭这个词是两方面的意思啊，一方面用火烧尽啊，全部杀毁啊，全部消灭啊；另一方面意思说是归给神。你看这个城就是分两方面啊，第十九节。金银铜铁这些经过火烧以后依然能够存住的东西呢，就分别为圣归给神，是用这种方式哈。那其余的东西呢，啊，牲畜杀尽，人口灭尽，哈，这个城被烧毁，哈，用这种的方式归给神，还是属于神啊。所以这个城不能重建啊，这个是归给神的一个标记啊。谁要用人的办法去做，是遭咒诅的啊。你看，这城里的人也是两方面啊，拉合和躲在拉合家里这些人，哎，借着这种信心的方式归给神，其余的人啊被杀尽了哈，是用这种方式接受上帝的审判啊，所以这个也是讲到末世的哈，这个同样的哈，这样的一种的分别啊，人是可以得救的啊，归给通过这种方式归给神啊，那不信的人他也没有什么选择啊，他也要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啊，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所以用这种的方式哈、啊，彰显神的掌权。那所有的一切都归给，都是属于神。但是人是有选择哈、啊，选择哪种方式呢？啊，选择信靠的方式而得救呢？啊，复活得救啊，得永生呢？还是复活以后被定罪，丢到硫磺火湖里啊？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城，代表着哈、啊，这个神在神的面前。两种方式归给神啊，一种是得救的方式啊，一种是遭毁灭的方式。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今天有一位姊妹啊，跟我们分享读经心得啊，我把时间交给童飞姊妹。
能够参加这么有意义的灵修聚会，感谢大家，感谢主。每当圣经的学习过程中，总会有一些有力量的话语相伴。生命记的第31章第六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们同去，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刚强不是指强势，也不是血气方刚，是发。发自内心的信心与勇敢，是迎难而上，不惧怕，不懈怠，是有神同在的力量感。作为一个世间的人，软弱惧怕是常态，特别是面对现今的不确定的社会环境，迷茫、忧心忡忡、畏惧主宰着我们的生活。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不敢抗争，也不敢改变，不敢消费，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着各种考验，这时候更需要神赐予的刚强壮胆。那么，如何才能够刚强壮胆呢？第一，要认识神，认识神的是大能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约书亚书第四章也说到，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认识神是需要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留意经历的，其实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神的作为。所以在生活、学习或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把世人肉眼看到的难处当做神让我们内心变得刚强的途径， 正如健身一样，每天付出的汗水甚至泪水，换来的是越来越轻盈的和健康的身体。反之，如果我们身处顺境，事事如意，也是神对我们的考验。千万不要妄自尊大，要把一切的荣耀归于神。第二是要依靠神的大能，既已认识了神，那就则要信靠，使自己的内心变得刚强。只靠人是做不到的，正如信心并非外物所赋予的一般，也不是喊几句口号便有自信了。心中没有神，则会外强中干。唯有依靠圣灵，才能突破自我。每当我们内心随外物而动的时候，我们要祷告，要依靠神。牧师也常说，要活在主里面，这样圣灵会引导我们走向刚强。正如我们每天的灵修聚会，每冬的朝霞初升，大家便要坐在电脑前，纪念入翌日，来这里听神的话语，与神连接。因为这里是心灵的加油站，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内心增加力量。刚强壮胆是神赐予我们作为有限之人行为的重要准则。我们在信主的道路上也要刚强壮胆。哈利路亚，赞美主。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心得，谢谢大家。
好，谢谢同辈姊妹啊，很宝贵哈。围绕着一句话哈，可以展出很多的思考哈。特别是我们在一个大多数人不信的环境哈，最近有弟兄姐妹回国探亲，一旦转换这个环境，就感觉很不一样哈。灵里面就有一个很敏锐的一种的感受哈。几天不来这个亲近神的时候，哇，这个就会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啊，所占据哈。真的是哈，我们天天学习来依靠神哈，靠神来刚强壮胆哈。那别人都在躺平的时候，好像都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主刚强哈，这本身就是在为主来做见证哈。再加上今天我们读的拉合的这种劲头啊，知道这个将灭的日子到了，快近了哈，赶快抓紧时间哈，去用各种的方式去带领人去归向神哈。这是我们今天当做的事情，感谢主。
好，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今天的晨更灵修班中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深入探索圣经中的经文，并从中领受和得着你的启示和智慧。通过对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查考，我们深知这段经文中你呼召我们分别为圣，信靠顺服你的旨意。主啊，以色列民顺服你的命令，围绕城行走7次。然后吹响号角，以色列民没有怀疑你的话语，而是坚定地相信耶和华的应许，并顺服耶和华的指示。愿我们也能像以色列民一样，坚定地信靠你，顺服你的旨意。我们也要洁净我们的心，去除我们心中的耶律歌程，心中的老我，使我们成为神圣洁贵重的器皿，配得上神的使用。主啊，在此散会之际，也求主保守并看顾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让神你的恩典和平安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以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